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笑。我们一起祷告。全能的父，创造宇宙的真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在你的话语中来学习。我们将孩子将自己这卑微的器皿献在你的手中，恳求圣灵亲自的来充满和带领，让我们今天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让我们讲的跟听的都同感一灵，一起来学习神对我们所说的话。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愿你今天得到我当得的荣耀。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这一段时间我们教会都在念这个 历代，就是旧约的这个历代上下这个书卷哈。那我们小组的姊妹她说，哎呀，这个怎么好像很难读，都是人名啊，所以她就觉得怎么读呢。那其实我这段时间也花了一点时间，就是在这个历代志上下里面有更多的去了解这样子。那这个历代志下这一卷书是讲到就是以色列他们的这个历史的一个浓缩版哈，从亚当一直到这个下从亚上至亚当下至贝鲁一直延伸到就是他们归回的时期。这一卷书是那个祭司所写的哈，历代志上就是历代志卷这一卷书要告诉这些被掳的子民三件事情哈。那这三件事情就是让他们知道他们的身世啊，他们的身世，他们是一个有根的民族啊。因为那个犹太人呢，他们非常注重这个血统的纯正，所以你再看他那个第一章到第九章，历上第一章第九都是写这些族谱哈，很清楚的写这个族谱。这个是一个弥赛亚的族谱哈，就是专门就是讲弥赛亚的这个这个谱系。所以他们要了解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身世。第二点是讲到他们的身份，他们是王的后代哈，是他们这个王的后代呢，他们借着这个律法啦，借着这个圣殿祭司来保存他们跟上帝的关系，因为他们是一个王的后代，是属神的子民。第三个就是他讲到他们存在的目的，这些被掳的子民要知道他们存在的目的，他们是一个属神的子民，是敬拜神的民族，是上帝所拣选的族类，是称为神名下的子民。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最终的盼望呢，是在乎神的应许，就是大卫的弥赛亚子孙，他必要坐在这个宝座上，而且那个王位是存到永永远远的。那我们在这个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一开始就讲到耶稣他是大卫的，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所以这一段里面也在预表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是王的后代，是尊君的祭司。然后因为他们是在圣殿里面敬拜神，这个圣殿也预表着耶稣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住在我们的中间，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与我们同在。所以这整卷书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样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要知道我们的身，要知道我们的身世，要知道我们的身份，还要知道我们存在的目的。我们今年第一堂就是信息，我们李牧师就讲了，我们是谁呀？尊君的祭司啊，我们是尊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一样，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是王的后代，是耶稣的，是神的子民，是王的后代。我们存在的目的做什么？要做什么？ 我们要敬拜我们的神，我们要侍奉我们的神，我们要荣耀我们的神。所以这卷书跟我们息息相关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身份。 OK， 今天我们要从这一段，就是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面来学习。上帝也同样的提醒我们，我们都是称为神名下的子民。那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身世，就是我们信了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的身份呢，是圣洁的，而且是尊君的祭司。那我们存在的目的就是敬拜神、侍奉神、荣耀神。所以透过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要就是来领受上帝透过他这段话来告诉我们，我们从当中来学习怎么样领受神的应许，得到神的这个赦免医治，然后让我们兴起成为神国度的一个祷告的子民，让万国万邦万民都能够来归向他。今天的敬拜非常的棒，我们给敬拜团鼓励，然后把荣耀归给神。好，我们讲到这个圣殿，就是这个圣殿，因为这卷书里面都讲到，就是提到圣殿。那这个圣殿就是大卫王，他有一颗心就是要为上帝来建造圣殿，然后他非常的渴慕，因为他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那我神的殿、神的家在哪里呢？所以他就感动说要为神建殿，然后他也知道说因为神乐意住在百姓子民的当中，所以圣殿是为耶和华的名所立的居所。所以圣殿就表示神与他的子民同在。从旧约时代他们就立会幕，然后整个这个十二支派都在围绕着会幕，然后神就在当中，所以圣殿是代表神与他的子民同在。当神感动大卫要建殿，可是上帝没有让大卫建殿，因为他很多的征战，流了很多的血。他说他嘱咐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殿，所以所罗门就听了他父亲所大卫王所说，他预备来为上帝来建造圣殿。那我们这一段经文他就讲，就是所罗门建完圣殿呢，他就向神祷告，向神感恩，然后他祷告文里面讲到很多他自己，还有讲到百姓如果犯罪你应该怎么样。所以神非常喜悦这个所罗门 的祷告。然后神看到这个殿建完，他们就把殿献给神。那神上帝非常的喜悦，他就说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上帝就向他显现，他说我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要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殿是一个祷告的殿。从所罗门的就是建殿，他的目的就是敬拜神、祷告、求告神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要看这个祷告的殿是一个祷告的殿，它是一个献祭的地方，献祭的地方。因为这个上帝感动大卫王在耶路撒冷选择这个地方作为他建殿的一个地方，这个是上帝的心意所在，所以他在这边建造圣殿，让这个圣殿建造好以后，君王、百姓、子民所有的这些就是以色列民，他们要到圣殿来敬拜、来献祭、来求告神。那我们要从这个我接下来有两张图给大家看一下。 OK， 这是我今年去耶路撒冷那个，这个就是这是所罗门的第一圣殿，就是所罗门建造的圣殿。然后这个圣殿这边有一个磐石，这个就是一个石头，这个石头是当时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上帝这个地方是一个献祭，就是这个圣殿是一个献祭的地方，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很多的就是这个历史圣经的学者说，他们有去研究这个地方 也是耶稣，就是上帝把他的爱子耶稣献祭的地方。那个摩利亚山，当时这个摩西，对不起，当时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是摩利亚山，然后也是就是当时后来耶稣钉十字架这个各个他山这个地方，所以是一个献祭之处。下一章哈 ，OK， 这个是那时候哈，那时候这个第一圣殿。那现在呢，就是现在那边已经是这个金顶寺盖了，就是圣殿，第一圣殿被毁了，被毁了，因为百姓离开神敬拜别人，所以圣殿被毁了。然后后来就他们在这边这个建造这个金顶寺。那现在就是这个整个圣殿山很大的一个区块，各个区块都有，那金顶寺就在这边，就在这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圣殿是一个献祭的地方，是上帝就是悦纳的地方啊，悦纳的地方。它是一个独一敬拜神的一个地方，是一个敬拜的中心哈。神所选择的地方是他彰显的地方，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来进到他的心意里面，因为他的心意是把他自己的爱子献，就是把他自己的爱子耶稣基督献给我们，所以他在那边成就了这个救恩，成就了十字架救恩。所以这是唯一我们敬拜的中心，就是耶稣，就是因为他献上。还有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把自己献上的时候，是我们就是与神相会了，与神相会，因为我们把自己全然献给神，我们来寻求他的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好像就是把我们当我们全心献上的时候，你享受神的同在，你在祷告的时候好像在跟神讲话，跟神面对面这样子，就是跟神那种圣灵会让我们经历到他与我们同在，而且是与神相会之处，就是我们吸引，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吸引上帝的同在。这个是一个献祭的生活，我们祷告的生活是一个献祭的生活，是一个祭坛的生活。这个祭坛呢是一种生活的一种形态，不是说一定是什么地方，就是说像我自己开车了，有时候我开车，或是有时候我煮菜，有时候我去走路，其实我都一直在祷告，尤其我常常就是感受到上帝与我同在，因为我们的心跟神是非常 close 的。因为你常常有什么事情想到爱神，想到神，刚才我们讲这个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结果是非常的爱耶稣的，非常的爱神的，是非常喜爱祷告的，非常喜爱读经的，然后上帝就透过你这样的生命的改变，神要大大的赐福我们。刚才我们敏清姐妹也分享了，真的他们被透过这个营会，他们怎么样信心的祷告，支取神的应许，读经，全家读经，一起分享，看到神的应许祝福就成就在这个家庭里面。真的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心，其实很这样乐意赐福我们的主。 OK， 那这个所以我们在祭坛上的祷告就是把我们自己完全的献上，然后把这个降服于在上帝的主权底下，然后吸引上帝的同在，我们就可以与神这样交谈，然后进入上帝的心意里面去祷告。所以祷告祭坛的祷告是一个得能力的地方，当我们全然献上的时候，上帝的能力就透过我们的祷告来彰显。所以我们要侍奉神呢，我们的宝座是靠祭坛来侍奉的。当我们这样子侍奉的时候，我们的侍奉是不一样，因为是神给我们能力侍奉的。圣殿对教会今日的意义就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敬拜的中心已经从这个圣殿移到就是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了。唯有耶稣才代表，真正代表神与他的百姓同在。主耶稣的肉身，主耶稣他道成肉身，耶稣神本性一切的丰富 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所以耶稣甚至说他自己就是一个殿，他自己就是一个殿。所以接着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献上的祭，就成全了所有这个在圣殿上所需要奉献的祭。因为旧约时代百姓去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要先献祭的，那现在我们因为耶稣为我们成了赎罪祭，我们都不要献了，借着耶稣我们就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多么的好啊！感谢主啊！所以圣殿的意义在基督身上有形有体的显出来，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教会就是什么？教会就是神的殿。我们讲一遍，教会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就是圣灵，不单在我们教会当中，圣灵也在我们信徒的心里。当我们信靠耶稣以后，认罪悔改，圣灵就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居所，就是圣灵的殿。我们是否可想让主居住，然后我们很愿意与他同在呢？所以我让我们的身体成为一个祷告的殿。我们看到上帝这么乐意的施恩赐福我们，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要把他属天一切的丰盛赐给我们，只要我们有信心听他的话，然后真实的献上自己来祷告。那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有讲到，这个所罗门他祷告的时候，他跟他的就说，他跟上帝说，跟耶和华说，你的民若犯罪得罪了你，他说世上没有一个人不犯罪的，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这个掳到外邦去。当百姓回心转意的时候，在殿里祷告求问的时候，求你垂听，求你垂听百姓的祈求，然后赦免百姓的过犯。所以当百姓犯罪，神有赦罪的恩典，神有赦罪的恩典，所以只要百姓认罪悔改献祭给神，就必蒙赦免。所以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上帝是这样的爱我们，预备我们，给我们救赎的恩典。那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要自卑。刚才我们潘姐妹分享，她回去身体检查，发现她少了一颗肾，我多了一个瘤。我去年十二月份回去，我本来是要回去，就是因为探亲，跟蔡弟兄一起回去探亲，看看家人，还有一些没有信主的家人，然后也是去做健康检查，我就发现我的那个子宫肌瘤非常的大，大到我已经就是我的子宫都已经很大，没有办法了。医生就确定说你要开刀。我完全没有预期的，因为我们是回去就是例行的健康检查，但是医生说要开刀。后来我们祷告了以后，就觉得心里很平安。所以检查完隔天跟主治医师再确认一次，隔天就开刀了。所以上帝的恩典实在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因为我平常是住在澳洲，我住在雪梨，我不是在台湾，但是他却这个主治医生他却愿意立刻帮我开刀，就是两天的时间，而且他能够把整个手术房所有的这些同工都安排好。我知道这是神的恩典。我毕业以后，我想说我满腔热血就是要来服侍，结果上帝就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我在病床上面非常的辛苦，开完刀以后我很痛，我的伤口痛，整个晚上一直流泪，然后我只能够做什么呢？耶稣啊，救我！我就只有能够讲这一句话。然后蔡弟兄他觉得我喊太多，他烦了，每次叫他的时候他就不理我了。哎呀，我说我真的很痛啊，可是因为他很没有照顾过病人，他不知道。我说你现在照顾我，以后我也可以照顾你啊。 所以真的上帝要我谦卑，不是按照我所学什么就来侍奉，按照神的旨意来侍奉，要我降卑在神的面前。所以我这一段时间几乎是躺在床上的，有两个月时间躺在床上，因为没办法做什么，真的很辛苦的。但是我知道上帝透过这样，我更多的去思念他，更多的去寻求他。我们侍奉不是按照我想做什么，而是神啊，你要我做什么。所以我感谢神哈。所以真的是我们自卑到神的面前，我们侍奉他，他会向我们显明他的心意的。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要谦卑，因为我们侍奉的是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像我们所唱的诗歌一样，欢迎我们的君王进到我们的当中来。所以我们要谦卑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敬畏他，因为神是独行其事的神，是万有的神，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神。我过去在士林灵粮堂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在教会中侍奉，我是当财务同工，我在那边侍奉。那因为弟兄姐妹他们非常的渴慕神，逐日我们有三堂，那大家要排队，所以我们逐日都是排队的，都是排队。因为有时候我们第二堂，第一堂不用排队，第二堂都要排队。第二堂排队呢，排得很长，排到大马路上去，那个计程车司机很多人过，奇怪这个是什么地方，为什么每一次主日都排队排那么长呢？不但是主日哦，有时候我们特会也是就排得很长。这个是我们弟兄姐妹那一颗渴慕的心啊，渴慕神的心，预备好了排队排得很长来朝见神。然后我们在排队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我们的女企业家王雪红姐妹，她们是就是企业家，可是呢她们也是排队跟着我们一样排队，排到我们第一场散场的第二场上去，她们也是这样跟着就进，看到真的很谦卑，然后预备心，我们预备心欢迎我们的君王来到我们当中。神能不来吗？上帝一定会来，因为大家都预备好要等待朝见我们的神，要跟他相会。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有这样的心的时候，神就在我们的当中。现在士林灵粮堂当时我在的时候2000人，现在4000人，就是弟兄姐妹渴慕神啊，我要你啊，因为你这么棒，你这么赐福我们。台湾经济很不景气，可是这些弟兄姐妹哦，非常的蒙福，就是因为他们爱神敬畏神，然后按照上帝的心意在职场上为神做见证，很多的经历，非常多的经历，在银行界的，在什么各个地方这个商业界的，或者是在教育界的，好多人做见证哦，就是经历到神与他们，是神与我们同在。当你愿意谦卑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生活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祝福满满，上帝也一样要祝福我们的。待会我们继续看哈。OK， 祷告。我们到神的面前，第一个要谦卑，然后我们要祷告。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宗教生活哈，就是他们很爱背经哦，就是背诵圣经啊，朗读律法书啊，还有这个先知书啊、诗篇啊，然后祷告。这个其实他们祷告的生活成为他们一个，就是这个犹太民族的一个支柱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些祖先哈，亚伯拉罕呐、雅各啦、以撒，足坛高手。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就足坛献祭，每到一个地方就足坛献祭，所以他是足坛高手。过去我们刘牧师讲过一篇道，他说亚伯拉罕是足坛高手，所以鼓励我们要足坛献祭，在家庭、在职场、在你的社区、在城市，我们要足坛献祭，因为我们要宣告这个国家是属神的。所以我们看到就是所罗门这一篇他献殿的时候他的祷告，他说所罗门说他不单单为自己祷告哦，他也是为全国的百姓在祷告。他盼望这个殿呢，所罗门所建造的殿呢，要成为祷告的殿。那我们看到这个旧约时代这样祷告，那来到耶稣的时代呢，他们也是一样，就是说耶稣也是一个祷告人，他是神人，可是他也常常清早就去祷告，去旷野早早就去祷告，有时候为了选门徒还整夜祷告。 我们知道耶稣也是祷告的人，所以祷告的人是整个生命，整个生命紧紧的倚靠神而活，寻求他，寻求天父的道路，明白他的心意，然后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怎么样 来为神而活。我们的主导文就是我们非常好的一个祷告的一个指引，所以主导文里面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嘛，讲到三愿跟三求，就是他有讲到我们愿我们都尊主的名为圣，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有一次讲到三求，然后最后讲到颂赞神。所以我们祷告一开始就想到神的国，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就看到我们接下来我们所要的，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每一天的需要，上帝就供应。那我们需要赦免人，神已经先赦免我们，我们也要去赦免人。所以我们在会面对试探，会面对这些挑战，但是想神应许说他要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我们整个祷告里面给我们从主导里面很多的学习，这是我们因为祷告是神的大能，透过祷告我们生命不断的提升，透过祷告不断经历神的祝福，信心扩张，让我们更有能力来侍奉神。祷告是教会的发电厂，我们要，如果我们要走就是领受了，我们教会很蒙福，因为上帝给李牧师有意向要在整个大学里这边要建，总共要建十个堂会。那我们要看我们的发电厂马力强不强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操练啊，要好好的操练。我在这就是我信主已经28年了，经历非常多的就是祷告的神迹啊。我以前在布里斯本买房子的时候才几天，钥匙就放在家里面就进不去了，我就打电话是怎么办，叫那个开锁的来，一来就是100多块，哇，我觉得好贵哦。然后又有一段时间我儿子他要去拉小提琴，那又匆匆忙忙的出去，又同样钥匙又放在里面。我在想说我不要再叫这个开锁的人来，因为开锁的人一来又是这么多钱。我就祷告说神啊，你要帮助我怎么样把门打开啊，我就祷告，可是还是不行。然后我就叫我女儿我儿子我们三个人一起祷告，我女儿说祷告哪有用啊，她说你要开门，叫那个就是叫那个什么，我们叫那个开锁的啊，他说叫他来，叫我说现在才很早哦，现在才10点多，过去我们那一次是因为晚上傍晚6点多我们进不去不能睡觉，现在10点多我们祷告。所以我就跟我女儿，她说她就不祷告，她就到旁边去，那我就跟我儿子说我们两个祷告，所以她很顺服就祷告。祷告了以后我就去找什么铁丝去弄，哎，还是没有，结果就继续祷告，继续仰望神2个小时，后来真的让我们打开了。我说感谢神啊，哇，我说祷告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一起把荣耀归给好不好，神奇妙的作为，连那个锁真的都可以开啊。我说就哇，神你太奇妙了，因为我就想说不想花钱，我们要经历神啊，我就是要经历神。真的后来我请我的一个弟兄来，我请他来说，哎，你看看我们这个锁到底怎么样，是不是需要换吗，他说你怎么开的，我说我就这样开的，他很神奇，他说那这是神的作为，我说是神的作为，真的，我就说连这个事情神都会成就，好多好多的神迹奇事啊，感谢神。然后我就是去年9月我们要到以色列去，那时候其实一直都在打战呢，到5、6月、7月都还没有很平稳，所以我蔡弟兄说啊，你们不要去，很危险呐、啊。有很多的，我们神学院也说，哎，可能不能去了。但是我们继续祷告，如果真的不能去，我们也顺服神。但是我们继续祷告。后来感谢神，我们9月份成行了。9月份成行，我们一行整个团，学生、老师，总共有26个人，我们就平平安安的去，也 丰丰富富平平安安的回来，丰收的回来。感谢神，我们真的是看到上帝怎么样透过祷告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情，真的很感谢神。还有一个，我礼拜三在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参加我们的祷告会，然后我们在祷告会当中，真的我们每一次去都看到、哎、弟兄姐妹一颗渴慕的心，那我也把我们的问题 也带出来，所以我就特别为我，因为我礼拜二我要到 PNG 巴布亚纽几内亚澳洲北部的一个国家去宣教，可是我没有签证进不去，我就跟神祷告说，上帝啊，宣教是你的事哦，那我们没有签证怎么去啊，我们就是祷告，因为那边那个国家比较特别，办事情都是需要钱的，我不要用人的方法。蔡弟兄跟我讲说，你去请 PNG 的这些弟兄，他们去找他们的官员，让他们能够把签证核下来。我说哦，我知道了，但是我的心就是，神啊，我不要拿钱去贿赂这些官员，然后让他们签证发下来，我祷告你比谁都大。所以我们就祷告，然后我们祷告会的同工们也通通祷告，我就真的就是全然仰望神，然后祷告，结果礼拜五下午3点钟签证就下来了，感谢神哦。每一个人都经历了，真的在神岂有难成的事吗？上帝为了他的旨意，他一定要成就，不要用人的方法，每一次你要用塞钱用什么，那是神不喜悦的，你用祷告的权柄跟神呼求，上帝一定会成就的。感谢主。那我们看到，我们不但谦卑来到神面前，我们祷告，大力的祷告仰望神，当我们寻求神面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凡事上要来寻求神。好像刚才我们明清姐妹的见证，他们为了买房子，为了寻求神，结果神都按照他们的信心来成全，上帝做事是按照你的信心成全的，就是你怎么样、大大的张口，神就大大充满。所以我们不但是听他的话，然后我们愿意祷告，存着信心，你就可以得到神的应许，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活在神的面前，听神的话，在每一件事情上来求告他，来求告他。我们就是像箴言告诉我们的，我们要专心的仰赖耶和华，在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所行事上，我们来认定他，他必指引我们的路。所以感谢神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这样的，就是那一颗寻求他的心，凡事来寻求他哦，不管家里什么事情，大大小小你生命中所有的事情，神都要顾念。那我们还要转离我们的恶行，因为我们也谦卑了，我们也祷告了，我们也寻求了，但是我们一定有很多得罪神的地方，因为我们是人，活在地上总是有很多心思意念啊，有时候一些行为什么都会得罪神，所以我们必须要来到他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这个所罗门那时候的百姓也是一样啊，他们也是得罪了神，他就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我们当那时候就是所罗门那时代的时候，百姓犯罪了，上帝就使天闭塞不下雨，蝗虫把所有的畜产田产都吃掉了，然后瘟疫也流行在这个百姓的当中，所以人犯罪得罪了神，土地都没办法生产。所以我们像也借着这样的、就是所罗门祷告也提醒我们，我们在生活上有没有，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尊主为大，还是我今天忙了，我什么，我有事情了，我就主日我不能去了，然后不管做什么事情还是自我为主，我们没有把上帝放在，没有把耶稣把上帝放在他这个君王尊荣的位分上面，我们常常就是想到的就是自己，以自我为，还是活在自我中间，我有空我再去，没空我就不要去，我来呢慢慢来，敬拜的时间到了，我们座位上还没有坐满，大家还是这种心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学习渴慕神的心，因为我们神在等待我们，他在我们的当中， 来到一个君王面前，好像来到我们这个，就是你来到君王面前，这个这边这个国家总理叫 Albert 面前，你要怎么预备自己？你不是哎迟到哦，你敢迟到吗？我们不敢的。你是不是也是就是有时候我们比较服装比较随便吗？我们也不敢，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来把握这个机会来敬拜神。我去过很多的国家，不是随便可以也这样公开聚会的，在孟加拉回教国家都很不容易的。我们在 PNG 的时候，因为常抢劫，晚上出门都非常危险，祷告会都非常紧张的，因为是路上你回家的时候，哎，歹徒就把你拦下来，要你的车，要你的命，要你的钱，所以常常是那种状态。但是我们还是定义要去寻求神，我们在这边多么的舒服啊！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敬畏我们的神。好，感谢神哦，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存谦卑的心，然后我们要真的来寻求他，来祷告他，然后按照他的生活，按照遵行神的心意来活，来生活。然后我们把我们该，就是我们自己该反省的，怎么样你能够讨神的喜悦？不管你做什么，你要讨上帝的喜悦，讨上帝的喜悦。你在生活上、家庭里面、工作上、职场上，在跟人际关系上，各个时候，你都，我们都是神的子民，都是要见证神的。OK， 那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上帝，就是上帝拣选我们，不单是我们个人蒙福、家庭蒙福，还有整个社会，整个城市、整个国家、整个他的国度。神的呼召呢，不是只是担当我们个人的，就是他要领我们进到一个，是我们的，我们信靠神以后，神对我们生命的呼召是一个国度的呼召，为了要来建造他的国度。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身份，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尊君的祭司。这是今年第一年上帝已经透过李牧师再次的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份啊，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是谁。跟隔壁的讲说，你是谁？你是谁？神的子民，是尊君的祭司，我们是一群圣洁的国度，所以不要忘记你是谁啊。我们是神的选民，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有神圣的使命呢。因为救恩，上帝所 为人类所预备的救恩，上帝预备救恩，约束已经成全了，圣灵也在工作，所以上帝在这个末世呢，上帝要借着教会，使用教会来完成他的救赎的计划。我们也在这个救赎神计划的当中，是多么神圣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个机会，我们一定要参与在这个末世这个得胜的军队里面。我们不是小鸡哦，小鸡在下面做什么？小鸡都会在下面找食物吃啊，眼睛都看哪里？看地上。我们是老鹰哦，我们是老鹰，神给我们有属天的眼光，然后让借着圣灵带领我们在神的旨意里面翱翔。所以我们要记得，当我们每一次抬头仰望神，你不要一直在地上啊，就是有得吃就好了，好像我只是为了工作就好。我们有更大的使命，要完成神的整个救恩的国度，所以我们是属神的，我们不是小鸡，我们是老鹰，要常常的仰望神，常常的祷告神。所以我们要兴起为我们的神的国度来祷告。上帝的心意是建造他的国度，上帝不单是为一个人，是整个国度，是整个国度。所以我们要走在上帝的心意里面，所以就是像祷告文所说的，要先求，就是我们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祷告是神的国要降临，上帝也告诉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要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事他都会加添给我们。对啊， 我真的是看到上帝怎么样赐福我们。我在以马内利小组也看到红囊姐妹，我们的小组长，她也是尽心尽力的爱神侍奉神，上帝也是一样的赐福她。就是说当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时候，你要的东西，你需要房子，上帝难道不知道？上帝也知道。你需要健康，上帝难道不知道吗？上帝也为你预备。所以我们必须要想到神的国，因为这是他的心，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一人沉沦。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呢，上帝是我们是特别神拣选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我们要就是要好好的使用这个祷告的权柄。上帝不但是要我们为家庭祷告，为这个职场祷告，还有为这个执政掌权祷告，就是在提摩太前书里面告诉我们的，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代祷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尽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蒙神喜悦的，因为上帝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愿意我们都明白真道。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警醒祷告，因为神的时刻，末世的时刻已经越来越近了，我们要警醒，我们要好好的祷告。那这一段日子，因为3月28号是这个New South Wales 的这个州选举，所以有一些政党他们提出说要就是允许同性恋婚姻合法化，这件事情是不蒙神喜悦的。那我们基督徒属神的子民，我们要起来好好的祷告，因为我们住在这个国家，我们所有政府的一切的政策会影响到我们。我们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是这样的吗？他说如果我们基督徒不起来好好的祷告，那这个罪恶就充满在这个地上了，那是得罪神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起来好好的为这个城市祷告，特别3月28号，3月28号要选举到了，我们一定要这段时间好好的祷告，感谢上帝给我们很多的资源，我们要好好的为着我们这个就是经历神营会祷告。如果我们就是我们的心意更新了，有基督的心思，有基督的意念了，走在神的心意当中，上帝他不能不赐福我们的，因为上帝一定要做成他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的。所以我们很感谢神，我们相信上帝他要在我们的教会做新事做大事，有没有信心？有信心，所以我们要启动我们的发电厂，我们的发电厂要非常有力的，因为我们要植这么多的堂，我们如果没有在祷告中经历神的作为，经历上帝属天的能力，我们怎么样继续的去建堂呢？上帝这么样的喜悦我们这一群人，上帝已经把这么大的使命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起来，好好的来祷告。我们鼓励，因为我们个人祷告，感谢神，你可以随时祷告，但是集体祷告的恩膏，真的，我们看到集体祷告，上帝说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他就在我们当中，所以每一次在集体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上帝的恩膏就降下来，上帝的能力就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一定要鼓励大家来参加祷告会。好，我们现在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
好，让我们一起谦卑在神的面前，让我们每个人都愿意跟神说，主啊，我愿意成为那祷告的殿，我愿意为我的生命来祷告，为的家人来祷告，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为你的国度的领导来祷告。求神真的能透过我们来亲自的成就他的心意。让我们一起来，我献上，
我献上我生命给你，我来到你圣洁之地，献上我的生命。